的经文。慈悲的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今天我们有生命气息，存活有行动，都是在你的恩典的底下的。因为人本身并不能做什么，唯有那靠着加给我们恩典的神，我们才有机会这样子的来得着生命，并且在生活的当中享受你所赐的一切的福分。但愿主你让我们时常有一个感恩，并且也愿意因着这些恩惠，我们来敬拜，我们来服侍。底下我们要用神的话继续来敬拜，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将神的话启示在我们的心里，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头脑，也有一个能够领受神话语的心智，以至于神话语的精义能够进到我们的内心，做我们的力量，做我们的粮食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求主祝福再来这一段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丰丰富富的领受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，马可福音第二章。马可福音第二章，我们今天只是读了前面两节的经文，为了要引发一个思想来思考马可福音第二章全章的精华。马可福音作者用非常生动的字句，非常简洁的把耶稣三年半在世界上面呢，这三年半的一个生活把它描述出来。在这样的一个短短的十六章的描述的里面，有三个字可以说是代表耶稣三年半的生活形态的特点，就是马可福音的特点。第一个字呢，就是又这个字。这个又呢，英文叫做 again， 一次再一次，又一次又一次，就是代表这个人呢，生活非常的忙碌，没有空闲的时间，因为呢，一件事情又接着一件事情。又接着一件事情，请各位看第二章的第一节。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这里又是一个又。请各位看第十三节，耶稣又出到海边去。事情刚结束，他马上又是一件事情呢。假如各位有机会能够把马可福音的又字都用红笔把它画出来的话，你会发现有很多红的。这个是耶稣的生活了。这三年半呢，就是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， 一件事情又一件事情又一件事情。这个是第一个字。马可福音的第二个字呢，在我们中文翻译起来呢，就是这个就字。在英文上面呢，就是 immediately， 马上。这个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当中没有空隙的，没有停顿下来的，好像马不停蹄的，非常忙碌，没有休息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连吃饭、连睡觉的时间都牺牲掉了。那么，这个是耶稣三年半的这样的一个服侍。各位假如有时间的话呢，那把这个旧呢也把它圈起来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红的越来越多。就是在这个第二章里面，已经我们已经发现了有很多的旧字，不停的。第三个字呢，就是来的，来，这个来呢，就是英文字是 come， 就是主动的。他来找我们，他不是等着人来找他的， 神永远采取主动，我们只能有时候顾念自己的舒适，我们采取被动。哎，你有问题来找我啊，啊，就是这样的，都是你来找我啊。很多人说，不是你有需要时你打电话给我，我怎么会去打电话给他？你看到我有需要你就来帮忙就是了，你还要我打电话？这个已经差一次差很多了。啊，有时候我也是懒惰，看着这个好像，哎，再等一会儿吧，我不去了，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啊，耶稣不是如此的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，特别讲到耶稣的一个代表耶稣最最最最完美、最最彻底的一句话，他自己讲的，在马可福音第十章45节，这一节呢，你总得要记起来的。这个是耶稣自己来到世上啊，这个33年的一个总结，他的告白，他自己讲，神差我来做些什么，就是一句话。第10章45节。怎么说？因为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你看，这个人子是要来的，他来找我们的，神来找我们，他主动的来找我们，人都还不懂得祈求他的时候，他就来找我们。那么这个是马可福音的3个非常重要的字，你读马可福音的这3个字你一定要认识，又就来。在这样子马不停蹄的工作的当中，最最引人注目并且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的，乃是他的讲道，也就是他的讲话，也就是他对所有的事情的讲论。那因为我们发现呢，每一件事情，无论那个事情是大是小，是重要不重要，每一件所发生的事情呢，耶稣都有话说，都有话说。吃东西，他也告诉你怎么吃；做工怎么做，他也有话讲的。家庭、婚姻、夫妻、儿女、赚钱、信仰、政府、彼此的关系，每一件事情他都有道可讲。虽然耶稣做了许许多多的事，但是呢，最令人感到注目的、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讲道。没有一件事情大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怎么讲，也没有一件事情复杂到一个地步他无法讲，也没有一件事情小到一个地步他不消一讲，都没有，任何的事他都有道可讲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都记载在马可福音的里面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各位弟兄姐妹呢，应当要花一点时间，那么来读一读马可福音的。每一句话，他所讲的道都带着能力，深刻的印象。所以呢，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有心的就应当领受。这个是关于他的讲道。他的讲道一方面是表示或证明说他是出于神的，他跟父神是完全联系的。另一方面更告诉我们，人是需要听到的。若没有道，人若没有道，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定向。假若有了道，人的生命的本质是可以被新造的，就是看看你我里面有没有神的道。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改变的，我们的信心是可以坚固的，我们的真理是可以清楚的。那必须要有神的道。那么今天 借着这个马可福音第二章，我们来看一看这3年半的里面，耶稣所讲的道是什么道呢？在这个第二章的里面，给我们看见耶稣讲到四方面。今天仍然借着福音书向我们讲道，借着神的灵啊，耶稣基督的灵，那么在我们的里面来向我们讲道。我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为着你自己的好处，我们要学习做一个能够听耶稣的道的人。这个道呢，听得下去啊，听得下去。在当时候，照着这个圣经的记载，在当时候能够听到的人不多呀。虽然耶稣讲了那么多道，但是听的人不多呀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能够领受的呢，不是这个耳朵的，听了能够领受的不多的。在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，有人呢认为他讲道是讲浅妄的话，你看到没有？道是听了，但是心里不领受的。这个所谓浅妄的意思，就是说他脱离了，一个人脱离了他的本位，没有这种资格讲这种话，那么他又讲这种话，这个叫做浅妄。就是说他不是神，但是讲话起来好像是代表神，那种话呢就叫做浅妄的话。有人不接受的，有人不接受的。到了第三章，有人认为他讲话是好像癫狂了，被魔鬼附着了，他讲的话人家不愿意听的。到了第五章，有人嗤笑他，哈，你还讲这种话，你这种人是没有学问的，你还讲这种话，有人还笑他的。到了第六章呢，有人厌弃他的话。哇，你读读马可福音，你看看，真的听神的道的不多。我盼望我们在座的50-60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个个能够听耶稣的讲道的人。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思想，到底他的道是什么道？假如我们听不下神的道，你知道当时候的情形吗？那些听了而不接受的，终究把耶稣基督怎么样？钉到十字架去。道是听了，但是没有办法接受，到后来就厌弃他，就把他钉十字架。感谢神，今天耶稣的道记载在这里，并且他已经复活了。那位复活的神、复活的主，今天仍然借着他讲过的道来在我们的心里向我们讲道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的题目就是根据这个第二节这里，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这个他们就是在座的你我。耶稣向我讲道，盼望我们都能够接受得了。第二章有4个讲道，我觉得这4大类的讲道就是耶稣3年半他所讲的道的总结。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的记载。马可福音刚开始的时候呢，第一章就记载耶稣受试探，然后呢在加百农赶鬼，然后医病，然后到这个旷野祷告。紧接下来第二章他开始讲话，他开始讲话，当然他也做了很多事。那么呢，这个第二章就把3年半所讲的话把它分成4大类，马上就记载在第二章开始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讲到的这个内容是如何。第一个讲到就是从第二章的第1节一直到第12节， 以无节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原来耶稣三年半的讲道的里面，第一个讲道就是赦罪的道理，赦罪的道理。除了一些没有勇气的人，或者是除了一些不敢而不愿意的人，其他的人做真正的看现在的环境，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时候，我们都承认人是有罪的。这个罪是一件事实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人没有那个勇气承认，有人不愿意承认，但是呢，罪却是一个事实。无论是从宗教的角度、教育的角度、立法的角度、司法的角度，总是认识人是有罪的，人是罪恶的。当然，人的内心有他基本的良善，从人的层面来说，有他基本的良善。但是人是罪恶的，当一个人被放在某一种情况的底下，将他最最邪恶的部分把它暴露出来的时候，那个邪恶真是丑陋，真是丑陋。光是最近的新闻你们就知道了，人是有罪的，人是有罪的，不可否定的。一般的处理方法怎么处理你知道吗？第一，处理的方法用严法，用严法，最严格的啊，严格到一个地步你不能相信，不能想象的。啊，人家说这个这最严的这个法律呢，在某些国家、某些地区里面呢，那么假如偷东西呢，把这个手指斩掉，还是够，没办法。赌博把手斩掉，因为他拿这个牌子赌博。斩掉之后呢，学习用脚趾头赌博，这个没办法，你再严法都没办法。但是呢，人在无奈的当中，很多时候呢，就用法律。我并不是反对法律啊，我只是说法律没有办法让一个人不犯罪，没办法，总是找漏洞。偷偷摸摸还是犯罪，甚至找法律所保护底下的罪，我们所谓的漏洞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这个是第一个方法，第一个人所想出来的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呢，用修养、修行啊，修养。我们改变这个环境，我们改变我的生活，让我的生活呢，那么呢清新一点，好，我就不犯罪。哪有这话？心一清，更多的罪进来，更糟糕。你说环境改变，教育好一点吗？教育程度越高，犯起来的罪越厉害。反而那个不受教育的人，他只能够做一点点坏事，其他的都不懂。现在呢，科学又发达，哎呦，这个杀伤力越厉害。经济、科学、教育、哲学，真的能够叫人不犯罪吗？也是没办法。这是人想出来的，严法也没办法。那么这个修养也没办法。第三个，这个是最近整个思潮是这样子的潮流，这个思想的潮流，那么采取第三个是什么？开放，罪恶把它合理化，人就不觉得罪恶，那就不会去犯罪，这个也是笑话，怎么可能？啊，人家以为说啊，把这个标准降低啊。所以呢，以前认为是犯法的，因为在这个 个标准降低了，而且呢做起来不犯法啊，不算罪啊。盼望把标准降低不算罪呢，那么呢大家犯罪的心理就会减少，那么这个真是梦想，真是梦想，也没有办法，更加白犯而已。就是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当中，只有神自己启示在我们的当中，照着这个圣经，他正视这个罪恶，连人的罪恶最不丑陋的地方都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若偏离了神，那么呢他的结局就是如此，只有神能够处理人的罪，只有神才有办法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耶稣来到世界上第一个讲道，第一个讲到小子啊，你的罪死了，你的罪死了。在当时候的这些犹太人，他们以为说严法才行啊，要不然你要自己修养啊，要不然我们把神的标准降低啊，我们妥协一下，怎么可能是你来赦罪呢？所以呢你说了前往的话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个新约越来启示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，神的标准永远不降低，他的一百分就是一百分，人过不上。在神的这样的一种距离，人经常处在罪恶的痛苦的当中，因为呢神发怒，神生气，神不愿意。人在神的发怒的底下，人没有办法逃脱，只有父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我们的罪来付上代价，并且借着他的复活，把罪恶的权势，就是死亡阴间的权柄，把它打破，以至于罪不再捆绑我们，人可以逃脱罪恶的捆绑。不但罪在父亲，并且罪的权势被打破。因着信，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，因着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如此说，我接受了耶稣基督，因此我的罪赦了。这个赦免就是神不再纪念，神不再看重这个东西了，神把这个东西放到背后去了，把它丢在深海里面去了。所以呢这个罪债他不再要求，罪的捆绑他不再让我们被罪来捆绑，两者全部都消除。这个是耶稣讲到的信息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时常享受赦罪的平安和喜乐。即便今天我信了主，我都还常常会犯罪，得罪神，够不上神标准。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，神的手指好像就是压着我们，他不肯放，因为他爱我，他不愿意让我被罪来辖制，神的手指是压着我们。照着诗篇32篇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就终日哀哼，因为我不肯认罪，我就终日哀哼，生活在痛苦的当中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。我生命的精华，因着在罪的这样的一个控告的底下，那么无形无声音的控告的底下，我生命的精华一天一天的浪费掉，
三十二篇跟诗篇五十一篇，这个叫做应罪诗啊。我们都要求神帮助我们，要懂得如何来向神认罪。神是迫不及待的说：“小子啊，因着你们的信心。”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啊，你的罪赦了。”就是这样子的。哎呀，真是感谢神，真是感谢神。生命的平安、喜乐，我们的自由，生活在神面前的那种属灵的自由，都是从赦罪而来。我们曾几何时，我们在安静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面前说：“神啊，我又做错了，对不起，求你赦免我。”我们曾几何时，神啊，我的思想又不对，神啊，我的态度，对你的态度，对人的态度又不行了，神啊，我侍奉的不太行，我这种做法实在是你不喜欢的，啊，求主你赦免我。给我一个新的力量，能够做出神所喜欢的。我们曾几何时，神啊，我的这样聚会的态度是不对的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能够有一个更新。哎呀，我们很难哦，人认罪很难哦。因此呢，我们没有那种神所赐的那种生命里面的平安、自由、喜乐。但是神的话一直鼓励我们。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不会讲话不算话的，他是非常的公义的，他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。小子们啊，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叫你们不要再犯罪。神的赦免会越来让我们越不犯罪，越来越不生活在神的愤怒的底下。这个是做神儿女的最大的福分啊，最大的福分。我们当中角落还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，我盼望你能够尽早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安神，得着赦罪的平安，并且呢，我们跟神之间那种认罪赦罪的这条管道，是直达车，是通的，让我们时常都有这种赦罪的平安在里面的。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讲道，第一个讲道。我们在以后耶稣的讲道的当中，很多很多这一类的。还记得吗？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那么呢，一个妇女，她正在行淫的时候，那么被抓到了，人家要用石头把她打死，带到耶稣的这个跟前来说：“你说如何？我们是不是用石头把她打死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当中没有罪的，当中没有罪的，你拿起石头先钉第一个石头，没有罪的先钉第一个石头。”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群众当中，那些气愤愤、杀气腾腾的那些人当中，从最年长的白头发的一个人就先走开。到头来呢，这个白头还是有用啊。这个白头发的人呢，知道说我们实在是有罪，实在是不行的。我们很多地方都是得罪神，要求神。然后呢，耶稣就对这个妇女说：“那些控告你们的，你控告你的都到哪里去了？”那个妇女说：“他们都走了。”耶稣告诉她说：“那我也不定你的罪，我赦免你，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”那就是这样子。这一方面的赦罪之道是由耶稣基督而来。第二个道，我们看从第十三节开始，那么呢看到第十七节，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道，耶稣讲的一个道。耶稣讲的道呢，最主要的就是在第十四节那边，就对他说：“ 你跟从我来吧，你跟从我来，这是第二个道。在耶稣的讲道的里面呢，他经常呼吁群众跟从我 ，follow me， 跟从我，这是他的第二个道。耶稣为什么讲道？耶稣讲道就是要人来跟从他，要不然他何必讲那么多道？那么呢，耶稣呼吁立位来跟从他，表示是说立位还没有听到这一句话讲到的这一句话的时候，立位是在跟从其他的东西。你想他跟从什么呢？他跟从他自己的意思，他跟从他自己的喜好，可能他跟从他的需求，合理的需求，可能他跟从自己所向往的那种奢华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肯定，耶稣向他讲这个道，表示是说，在他现在这个时候，立位他是跟从耶稣以外的东西，在生活，在奔跑。人总是根据什么在生活的？人的生活，我们不是掉在半空中的，啊，不是在一个气球的里面的。你我，我们总是跟着某一个目标在跑的，盼望那个目标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个是第二篇。有一个都市的年轻人，他厌恶都市的生活，啊，又忙又乱又烦又反正一大堆，还是浑身是冷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终于愿意放弃这个都市的生活，他到乡下去买了一块田，那么他要学习种田，他觉得说跟大自然接触，清新啊最好。所以呢，他就买了一块田了。那么那个插秧的时候到了，他又买了一大堆的这个稻苗了，啊，他就插秧了，种田了，种田生活。结果插出来之后呢，你看他呀，怎么样？他的旁边呢是一个年老的农夫呢，哇，他插出来的秧是一排一排整整齐齐、整整齐。他插出来呢，啊，真是好像这个皮卡索画的图一样的。那么近看是蜘蛛网了，远看是蛋花汤了。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全部乱得一塌糊涂了。啊，他说不行了，这个不行，他要去请教这个老农夫去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去敲门，然后问这个那个年长的农夫说：“哎，老先生啊，为什么你插出来的秧是直的？我插出来的秧呢，唰，花样一大堆的，为什么呢？”这个老农夫呢，就告诉他说：“年轻人啊，你插秧的时候啊，这个秧是往里面插吗？是往泥土里面插？你的眼睛呢，要盯着一个目标啊，插一个腿部，一定是直的了，一定是直的。”他说：“啊，对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东西呢？”所以呢，第二天他还有一块田还没插好呢，第二天呢，他就盯着那个目标，就照着农夫所讲的，啊，插好的时候呢，他心里很满意，一看，哎呀，不行啊，这个插，根据这个目标插呢，比没有看目标插出来更糟糕了。哎呀，他说还再去问农夫，再去问这个有经验的吧。他再去问这个农夫呢，他问他说：“为什么我明明是盯着这个目标？”农夫问他说：“那你盯什么目标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前面就是一只水牛啊，我盯着水牛啊，水牛吃草吃到那边去，我就盯着它，让它吃到那边去，就盯着它。”你说怎么办？我 们听起来是笑话，这个是牧师想的笑话，可能不太好笑。不过呢，我会说，这个真实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如此。丁教练，你盯着什么目标啊？这个立位，他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，我相信你问他，他也是有一个人生目标的。但是呢，他成了税吏和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定的目标是不准确的。你定什么目标？耶稣讲到，希望你我们能够有一个生命最大的调整，就是把我们的箭头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好多人都问我说：“哎，牧师啊，我现在已经有三个 offer 了，那么那到底去哪一个工作？那三个都不错耶。”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自己思考一下。”哪一个工作能够让你更加的侍奉神、敬拜神？哪一个工作能够帮助你的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成长？哪一个工作能够让你的生命能够盯住耶稣基督？请问哪一个工作你自己好好思量一下？牧师没有办法帮你决定啊，三个钱都很好的啊，将来的这个发展都是不错的啊。都是不错的，前途光明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赚了全世界，却把我们的目标盯错了，丧掉生命，有什么益处？这个是耶稣的第二篇讲道。第二篇讲道，很多的损失我们是承担不起。很多的损失只是一个观念上面，我不愿意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把一生的这样子一个方向就调整错误了。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跟从他来，绝对不会让我们遭受承担不起的那种损失。神也不会叫我们因小失大，他总是把最好的来为我们预备。弟兄姐妹，请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思，听他第二篇讲到，你跟从我来吧，你跟从我来吧，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方向重点放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上。张开张，无论你的职业如何，无论你的境遇如何，我们总是针对着那个方向。我们每一天虽然做工，但是我们插秧的那个目标是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我为什么做工？为什么做？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来照顾家庭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侍奉呢？是因为让我们的生命在掌握在主的手里。有一位小提琴著名的贝尔。他一天到森林里面走来走去，迷了路，天色已经晚了， 这个贝尔呢，就告诉老人家说：“我能不能试一试啊？”啊，他说：“好，你拿去试一试。”他拿来，噔噔噔噔调一调，啊，把他这个都调好了。哇，他就开始奏起音乐来了。当这个音乐呢，在这样的一个抒情，甚至一种好像比较悲伤的时候，哇，那个老人家呢，听到那个音乐呢，啊，这个头都低下来了。当这个音乐呢，到了很兴奋的时候，那个节拍很快的时候，那个老人家驼了那个背的呢，啊，又轻起来了，啊，越轻越兴奋。到后来终于发现说，哎呀，这个是提琴专家告诉这个提琴专家说，这个琴在你手中吧，让你拥有吧。这个故事的精华就是说，我们自己在玩弄我们的这只小提琴，我们可以玩弄自己，玩弄得蛮舒服的，蛮快乐的。但是比起在小提琴的专家的手中，还差得很远很远的。让我们这一支所谓的生命提琴能够交托在专家的手里，让他来将生命的旋律把它弹出来吧。这个就是第二个信息，就是第二个信息，来跟从我吧。第三天，就是从第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二节，这个是耶稣在三年半里面讲到的第三方面，就是里外更新。我们不能只是外面更新，里面不新。这个所谓的外面新，里面不新，就是我仍然爱着那这个旧的思想、旧的形态、旧的态度。我们只是在外表上面，我们表现出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只是外表，里面还差很远，也没有心意想要去改它。这个里外一旧一新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讲的道，那么这个从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二节，我们大家都听了很多了。这种一旧一新，一新一旧，到后来两个都坏掉。很多属神的儿女到后来连教会都不去，就是一新一旧，一旧一新。里面是旧的，只是学习外面新的东西。哦，大家信主，阿门，那他也阿门。但是回家呢，很不敢。大家读经啊，他也蛮兴奋的。回家呢，把它放着，不要它。只有外面新，里面不新。到后来呢，衣服尘破，酒袋破了，破遍，什么东西都漏光光，连旧衣服都没了，连旧衣服都沾不住，新的也不行。旧的也不行了，新酒也不行了，旧皮带也不行，都不行了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叫我们里外更新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从里面开始，我们的心内心变成是一个新心，从这个新心呢，我们脱去旧衣服，穿上新人。这个穿脱就是我们的行为，这是外面的东西。属灵的生命得救，我们的外表也要得救。以后讲话要像新人一样，以后我们彼此相处要像新人一样，以后我们拿我们的口袋，那么呢，我们的皮包，那么用钱像新人用钱一样的，以前旧的方法不再用了。我们的追求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 friendship 要像新人一样的，那个旧的东西把它放下，旧的东西放下，全身全新。这是第三天讲到，在保罗的思想的里面讲的特别。 记得每一次的这个受洗，按摩师都说从今以后一举一动有什么新生的样子。我们接受主的时候，你就是新人了，但是呢，一举一动还是旧的，这个旧的要改新的。不要再引用我们过去中国人所讲的啊，这个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个不要它了，这个是属世界的东西。那么呢，属神的呢是江山易改呢，那么呢，本性在耶稣基督里面更加容易，你就靠着神好好改过。意外东西，我们的嗜好也得要新的，我们的工作态度、观念、价值也都是新的。那么这就是第三个讲道，最后一个讲道，从第23节一直到最后，就是安息的讲道。这个可以说是在耶稣一生的工作的当中的最高潮。耶稣的讲道最高的一点，就是要叫我们的安息，要叫我们的安息。所以呢，耶稣在这里讲的道呢，最主要的就是27节，神子也是安息日的主，安息在耶稣的手里，安息在耶稣的手里，这是他讲到的精华。人若要得安息，那么只有耶稣可以给予我们。什么叫做安息呢？安息从创世纪第二章就有了，一直到最后，神是安息的神，神要我们得安息。什么叫做安息呢？安息就是关系正确叫安息。人家说去公司里面单位做事啊，这个工作量不会压死人，但是关系可以压死人。关系不好，让人痛苦，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中，关系一定要好，要不然呢，不需要教会。教会就是要恢复我们的关系，正常的、正确的、对的关系。若我们跟弟兄姐妹有什么嫌隙，照着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呢，我们要赶紧靠着耶稣基督，赶紧把它弥补。有时候我在听各位在讲话啊，大概是我们个性的原因嘛。那么这个讲话呢，有一点尖锐，虽然别人是可以接受，但是呢，在某一种程度的底下呢，会把关系破裂。各位要小心，有时候我们讲话太尖锐。批评的时候，或者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，对别人不满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讲话呢，有一点爆炸性。以后请各位讲话小心，就是说稍微含蓄一点。欢喜是安息的第一个，这个安息的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能够达到，能够朝着这个目标来迈进。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目标是正确的，并且朝着这个目标，虽然工作还没做完，但是呢，我心里有安息的，就好像爬山的人。那么他假如迷路了，到底这个营地在什么地方？我迷路了，哦，我心慌了。假如说我的方向准确了啊，那我心里平安，虽然还没到家，但是不要紧。这安息的第二个呢，就是我的目标正确。安息的第三方面呢，就是我的结果，我所到如今我能够尝到果子，我的劳力我能够看到果效，把我安息了。三方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三方面构成了神的安息。神要把这样的安息放在我们的心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做关系是正确，目标是清楚，我们所劳力有结果，我能够享受，你说安心，真的是安心。 但是呢，谁才能够给你这三个呢？耶稣说，我才是安息日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关系不对，目标模糊，人生不知道何从何去何从。我们劳力，但是所努力的没有得到结果，盲目的努力，因此劳苦担重担。这个劳苦担重担不是为着那些做苦力的人，劳苦担重担是为着所有的人，包括你我，甚至公司的大老板劳苦担重担，因为呢看不到结果，关系一直在波动，因此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安息日的主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是耶稣讲到的第四方面。耶稣讲到的第四方面，就因为我们刚刚说过，耶稣对任何一件事情都有道可讲，其实他的道归纳起来就是这四方面。照着马可的话，更新的道